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来灵修《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刚才我请弟兄读了《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撒母耳记上》第二章11节。为什么要把它放在整体一起读呢？为什么要把整个这一段放在一起读呢？因为整个这一段都是看到耶和华怎么使用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我们要来看神怎么样慢慢的展开他作为君王在他的百姓群体当中的掌管，开启这样一个伟大的列王时代。但是撒母耳记非常奇怪，他讲到的扫罗是君王，大卫是君王，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字去描述扫罗和大卫的出身。他却把非常浓重的笔墨集中到撒母耳的出身，为什么呢？是因为撒母耳比扫罗、比大卫更重要吗？显然不是。是因为撒母耳的出身比扫罗和大卫更具有传奇色彩吗？更显出耶和华的能力吗？显然也不是。那么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篇幅讲这样的一个故事？来烘托出撒母耳的出身呢？答案是什么？知道吗？答案并不是为了烘托撒母耳。这一段的主角，从撒母耳的出生的这一段的讲这段撒母耳出生主题的这一段的经文，一章一节到二章11节。是为了强调哈拿。换句话说，之所以要来详细记载撒母耳的出生，是因为要突出哈拿，是因为神在哈拿的身上也有他要成就的旨意。然后呢，你以前对撒母耳记的哈拿的理解，肯定会有非常深刻的印象。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哈拿的祷告，大有信心。所以基督徒生活当中常常要操练、效法哈拿的祷告。所以神是为了烘托哈拿的信心吗？当然不是。哈拿有没有信心？是的，是不是大有信心？是的，但是记住，信心永远不是目的，信心是工具。再讲一遍，信心永远不是目的，信心是工具。神之所以赐给哈拿这样的一种信心，是因为要借着他的信心，成就神在哈拿身上的旨意，而这个旨意不是马上就等于神要借着哈拿生出撒母耳。我再讲一遍啊，神是要在哈拿身上成就他的旨意，神要在哈拿身上成就他的旨意，不是要让我们的眼光聚焦在哈拿的信心上，因为神赐给哈拿这样的一种纯粹的信心，不是目的，信心不是目的，就如同我们信主， 神赐给我们信心去信靠他，这不是目的，这是让我们得着救恩的工具。同样，哈拿有没有信心？有的。但神不是让我们去聚焦去学习他的信心，因为哈拿得着这个信心也不是目的，这个信心是工具。好，这个工具是要在哈拿身上成就上帝的旨意。那么耶和华在哈拿的身上要成就的旨意，不是马上就划等号，等于神要借着哈拿去生出一个伟大的撒母耳。这就搞错了，而是因为神在哈拿身上有一个独特的旨意，是要靠哈拿成就。不知道你们听得懂没有啊？这就如同天主教他们的错谬是把玛利亚神化、圣化，把玛利亚高举超过人，她是圣母。然后到了新教呢，把玛利亚拉下神坛，玛利亚只是人，是上帝使用的器皿。那么上帝使用玛利亚的目的是什么呢？生出我主耶稣基督。这两种解说，这两种解读都是有偏差的。玛利亚是不是神？当然不是，她只是人而已。玛利亚是不是神所使用的工具，要生下耶稣基督？当然是，但是。当如果仅仅这样去认识玛利亚，就大大的忽略神在玛利亚身上要实现的旨意。所以不要，同样在这里哈拿也是一样，神不是仅仅借着哈拿的子宫、哈拿的身体去生出一个撒母耳来。如果这样读，你就根本忽略了，就会忽略了这个撒母耳记上一章一节到二章十一节非常重要的信息，而一章一节到二章十一节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信息贯穿统领整个神的列王时代。好，我们那个应该是不是一次就把它分享完，应该分享两次啊，今天是第一次。这个整体一章一节到二章十一节，一共分三大段。第一段是一章一节到一章八节啊，一到八节。第一段一到八节，我们来看这个经文。撒母耳的父亲叫以利加拿。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他是谁的元孙、谁的曾孙、谁的孙子、谁的儿子，他是他的家谱。好，这里有一个，首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和合本这里说到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菲，拉玛索菲是地名，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这样的翻译是错误的。这样的翻译会让你以为以利加拿是以法莲人，而事实上当然不是。透过历代至上的家谱，利未人的家谱啊，你们灵修之后去翻，你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以利加拿是利未人。以利加拿是利未人，利未支派，不是以法莲支派，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以利加拿只是一个住在以法莲山地的利未人，因为利未人散住在寄居在各个支派当中，以色列各支派当中。这个在历代之上六章讲得非常清楚啊，这个你们课后去翻，我们这里没有时间。而且历代之上之所以要来指出以利加拿是利未人， 是为了要说明撒母耳是利未人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以利加呢有两个妻子啊，两个妻不是一个妻一个妾啊，是两个妻，一个叫哈拿，一个叫比尼拿。他先娶的谁？不知道。当然很有可能他先娶的是哈拿，后来又娶的比尼拿，当然是有可能啊。但圣经没有明确说，比尼拿呢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好，一到二姐是这样的一个他们家庭的背景。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因为这时候会幕在示罗，他去祭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会幕在示罗，神也明确吩咐以色列人，必须要到独一的敬拜场所。耶和华所指定的敬拜场所，会幕所在的地方去敬拜耶和华，不能像迦南人一样，随处在自己以为有神的地方，在大山上、小山上、青翠树下去祭祀。但是世世时代，很多的以色列人是随己意敬拜，甚至于米迦。把自己的家都变成神堂，但是之前在分享士师记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说，以色列人虽然个人任意而行，但是在以色列百姓当中，一定有神所保存、保留为自己的民所保留的敬虔的百姓，他们一定也仍然按照耶和华的吩咐去敬拜他。再讲一遍，敬拜我们，因为有很多是刚进来灵修的，我再讲一遍。你脑海当中一想起敬拜，不要马上把它划等号。敬拜就是到耶和华的、到神的教会当中去唱个歌，去听个道，去聚一次会，去做一个祷告，就叫做敬拜了。敬拜是神所定下来的。上帝的百姓回应神的恩典、神的命令的方式。神之所以恩待他的百姓，之所以这个恩典临到他的百姓，就是他们可以来敬拜他。敬拜意味着承认。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王。敬拜意味着承认，我要在他面前献祭。唯有他能赦免我，唯有他能审判我。敬拜是这样的一种我们与上帝的关系的体现。不是我去做些什么样的事情。不要把敬拜神当成是我要去做什么一个 list 的一个表，我只要完成了这些事情我就 OK 了。我们每次主日虽然是线上线下，大部分人是在线上参加，但是实际上你打开摄像头，我在镜头里面看到你，我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你的状态有没有在真正敬拜神。大部分的基督徒，你们的敬拜只是过来听场道，过来唱唱歌，根本不是来到上帝的面前，在新约框架来到死里复活、坐在天上的基督面前，向他献上颂赞，向他承认顺服在他的话语当中，跟从他的旨意去行，不是的，只是过来聚一场会。听一天道，跟弟兄姊妹拥抱一下，互相问一下平安，临走说一声以马内利。 这个不是敬拜，OK，这些都不是敬拜，不是我刚才所说的敬拜，所以我要，在我讲到这个第三节敬拜祭司万军之耶和华的时候，我一定要跟你们再次强调什么是敬拜。唯有神真正的百姓，无论是在旧约耶和华所恩待的百姓，还是在新约神在基督里面所拣选的百姓。他才能真正在圣灵当中，圣灵的带领当中，来到主的面前。但是新约的敬拜比这个旧约的敬拜更加要进一步的，因为旧约他们只是来到上帝的会幕那里，向耶和华承认你是能够拯救我、施恩我的主，向你献祭，向你来承认自己的罪，愿意向耶和华宣告：“我要顺服在的命令当中去行。”这只是在旧约那种敬拜的形式，跟新约相比，如同一个地和天。新约是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在他的死里复活的身体里面，在他的生命当中，与他同死同活当中来敬拜他，在他的国度当中来敬拜他。这就是为什么新约的敬拜要主日是星期日，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这个两种敬拜更加不一样啊。更加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旧约的那种敬拜原则当中，米迦所做的是大大得罪神，因为耶和华的会幕就在那里，你要用耶和华所喜悦的方式来到耶和华所指定的地方向他献上敬拜，而到了新约，如果你口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你仍然只是过来履行一个宗教的一个形式，听场道，记个笔记，领个圣餐，唱一首歌，那你就更加得罪基督。OK，这些我之前都讲过，我在这里再重复。所以你这里可以看到，以利加拿是一个敬拜耶和华的人，而且在这里用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词，叫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这个万军，它的含义是非常多的，最早出现在创世纪2章1节。啊，之前在创世纪灵修都讲过，万物，它是万军之耶和华的这个名字，当称呼耶和华叫万军之耶和华的时候，都是为了强调耶和华对全地的掌管，对全地的主权。他不是仅仅是以色列的神，他是掌管万有的神，而且万有都被耶和华所使用，成为他的军队，成就他的旨意。你可以把这个万军理解为万物，在创世纪2章1节翻译成万物，在申命记4章19节翻译成万象，它都是为了强调耶和华的这样一种掌管，耶和华的主权，他是掌管天下万有的，而且万有都是为他所服务的。而在第三节的时候，强调在那里，在示罗那里有以利，以利是祭司，他的两个儿子和夫尼和菲尼哈，因为他们是后面撒母耳记载到的一个重要的人物，以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啊。所以这里做一个交代，他们是做祭司。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时候，将祭肉，之所以有祭肉，说明他们有献平安祭。这个祭肉是可以吃的，然后他将祭肉分给他的妻子比尼拿和比尼拿所生的儿女，也给，确实给哈拿的是双份，给哈拿更多，因为他爱哈拿。首先你要知道，比尼拿他拿的也是双份，只是一份他自己吃，一份给他的儿女。而以利加拿给他的妻子哈拿双份，明显这里面带着就是对他的安慰。就你虽然没有儿女，我仍然给你双份，因为在前面讲了那么多了啊，在以色列这是那时候的传统当中，必须要明白，一个女子若不生育，她首先就没有经济上将来的保障。如果丈夫死了之后，她比有儿女的，她一定就缺少保障。有儿女的可以依靠儿女得产业，但没有儿女，就像拿阿米一样，那是非常惨的。所以以利加拿他给哈拿这样的一种双份，就是来表明什么？表明给他的这样的一种安慰。就你虽然没有儿女， 我仍然把你假如假设你有儿女的那一份我都给到你。所以经文当中说以利加拿是爱哈拿的，但是第五节说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你看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这句话是说什么？这句话就是说哈拿的不生育，圣经告诉给你听，哈拿以前的不生育也是耶和华不使他生育，哈拿后来的生育也是耶和华使他生育。那耶和华为什么前面不使哈拿生育？这里的圣经经文当中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这个特别的说明，他特别在这里加上这句话，就是让你去思考，那么耶和华为什么不让哈拿生育？等一下啊，我先讲完，你们再回头总结。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你看重复，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皮尼拿当然知道哈拿不生育，但是圣经必须要跟你说，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然后就做他的对头，大大的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所以你们可以想象，毗尼拿这个激动哈，是激动，怎么激动吗？毗尼拿这个激动是怎么激动？啊，就是嘲笑啊！你看你的肚子真的不争气啊！你看我都生一个，我一年生一个，一年生一个，你看你呢，都不能为你的丈夫去生儿育女。你以后怎么办呢？你以后生活怎么办？是这么激动吗？嗯，不对，不是的，不是的，明白吗？你不要把它想象成这是女人和女人之间的这样的彼此的，仅仅是这种层面的激动。这种层面的激动有没有？有的，但不是仅仅在这里。如果仅仅在这个层面的激动，圣经就不会说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好，那我告诉你听，他是怎么激动哈拿？他不是仅仅说哈拿呀，你看你的肚子真的不争气，真的是不争气，你看我生那么多，而是他对哈拿说。你看，你一直都不怀孕，生不出孩子，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恨恶你，弃绝你，不对你施恩，懂吗？这才叫做激动他。我再讲一遍啊，圣经没有讲比尼拿对哈拿说了什么话，但是你从上下文很明显。可以看出来，皮尼拿的这样一种激动，它不是纯粹从我们现代人的好像生理的角度，你有没有什么病？要不要去医院里面去检查一下，为什么生不出孩子？而是非常清楚的，他告诉哈拿听，你看我为什么生那么多孩子？因为耶和华爱我。你为什么一个孩子都生不出来？因为耶和华不爱你，不施恩给你。因为在以色列人的观念当中，一个女人能生孩子，能生出很多的孩子，完全是因为耶和华的恩典，耶和华的施恩。所以比尼拿大大的激动他。好，后面划出这一段经文，你要理解这一段经文当中的一个核心关键的一句话，叫做要使他生气。看到没有？第六节是你理解这一段的关键。比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所以比尼拿激动他的目的是什么？比尼拿为什么要去嘲笑哈拿？不是仅仅来表明自己的肚子胜过哈拿的肚子，而是为了要向哈拿表明。我不仅儿女比你多，将来的福气比你多，将来生活比你更有保障，而且耶和华也更爱我。 我在耶和华面前所得的恩典也大大超过你。而这样做的目的，抬高自己，不仅是抬高自己在这个家庭当中超过哈拿的地位，而是抬高自己在耶和华面前更蒙恩。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要使哈拿升职。好，我待会回头来看为什么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然后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凤给哈拿，比尼拿仍然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哈拿很忧愁，哭泣是表明忧愁，后面很到愁苦。然后以利加拿就对哈拿说，你为什么要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以利加拿大人从他的本意是来安慰他，安慰是什么意思？就是有我呀，我爱你呀，好像我爱你胜过爱比尼拿呀，你也都拿到双份啊。所以以利加拿的这句话，在你们看来，就是我相信你们很多人在读这句话的时候，你们会觉得这个丈夫很体贴的。就这个丈夫是能够看到啊，他的哈拿心里面的愁苦的，然后是试图想要安慰他的，所以我对你好，有我对你好就够了。这句话说明，无论是以利加拿，他对哈拿能不能生孩子，还有没有希望？你们知道，如果说，这时候他还有希望的话，他的安慰应该是放心吧，哈拿，我们今年耶和华一定会赐给我们一个孩子的，我们一起祷告。但他不是这么说的，说明以利加拿他认为哈拿要在怀孕生孩子这件事情已经没有希望了。为什么？因为那么多年都没有生孩子，所以他对哈拿的安慰就是说啊，你。就是假设你已经没有孩子了，但是也没有关系，有我在。他是这样来安慰的。好，现在我们把第一节到第八节啊，因为本来这一段呢，我是要讲在主日讲的。好，现在把第一节到第八节整个作为一个整体，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哈拿遇到的挑战是什么？在留言板上列出来，1到8节叙述了哈拿的生活。请问哈拿生活当中遇到的挑战是什么？遇到的挑战？哈拿遇到的挑战是什么？哈拿遇到三个方面的挑战，你能总结出来吗？三个方面的挑战。哈拿之所以愁苦，是因为三件事情，三个方面，哪三个方面？第一，没有儿女，这是事实。第一，没有儿女，这是事实。第二，对头攻击。比尼拿所讲的话，一定是他心里面非常的很难受的。比尼拿扩大了他的这种痛苦，而且把他这种痛苦，仅仅生活上的痛苦，延伸到缺少了神的爱。第三，我请问你们，站在哈拿的角度，他会不会心里面真的觉得比尼拿讲的可能是对的？我之所以生不出孩子，可能真的是神的旨意，是神不让我生孩子。而神之所以不让我生孩子，是不是我犯了什么罪？ 我做错了什么，所以神不恩待我。三件事情，这时候在哈拿的生命当中，他面临三大挑战：第一，没有儿女，对头攻击；然后他会觉得神真的不恩待我，因为耶和华儿女都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都是他的赏赐，但是我确实没有孩子，每一年都生不出来，连我的丈夫都已经没有信心了。好，这是哈拿所遇到的挑战。好，在这些挑战，每一个挑战下，在这个每一个挑战下，你们现在回到第六节，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在这个每一个挑战下，哈拿都是有可能生气的。什么叫做生气？第一，哈拿会很自然的生皮尼拿的气，会不会？会很自然的要去怨恨皮尼拿，会很自然的在人的角度，皮尼拿对他的欺负，言语上的攻击。他也会很自然的回应。如果皮尼达说：“你看你的肚子真的不争气，生不出孩子。”他也可以回应：“你看你的老公不爱你，爱我更多。”他也会生气，甚至于去报复皮尼达。而且他的报复、生气，他会觉得我很有理。为什么呢？因为皮尼达冤枉我。他要为自己伸冤，所以他很自然就会生皮尼拿的气。第二，他还会生谁的气？你站在哈拿的角度，你们都是妻子，他也会生以利加拿的气。他会觉得以利加拿对他的爱是非常虚伪的。你说你很爱我，爱我胜过爱皮尼拿。如果你真的是最爱我，你为什么还要娶她做妻子？你还不是想要儿子，对不对？因为我生不出来吗？所以你要再有一个妻子为你生儿育女吗？这不是很自然的反应吗？所以以利加拿的这样一种安慰，其实是不能真正安慰到他的。你给他双份的祭肉，你给他三份的祭肉，在他眼中，他不会觉得你是在安慰我，他会觉得你是在刺激我，对不对？你每一年都要刺激我，给我双份的祭肉，无非就是告诉给我听，你看我没有孩子，你每一年都跟我说我爱你胜过十个儿子。这样的话，不是显出你真正的虚伪吗？所以他当然也会去，他当然把这些东西都可以理解为对以利加拿的申请。第三，他当然也会生上帝的气，因为生孩子不是我们想要有就有，都是你赐给我，那你为什么要不给我儿女？你为什么会不给我儿女？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啊？我平时不是比这个皮尼拿更敬虔吗？更顺服吗？大家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这里的生气要使他生气，在这个1到8节的时候，你们要明白哈拿遇到的这些挑战，这些挑战在哈拿的生命当中都有可能产生怨恨、苦毒、愤怒。无论是对人还是对神的，对不对？那我再问你们，那为什么回到这里 耶和华却不使哈拿生育呢？圣经很明确告诉你，就是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不是因为哈拿犯了什么样的罪，不是以利加拿有什么样的问题，就是耶和华不使他生育。而且耶和华不仅不使哈拿生育，还要在他的生命当中兴起一个对头来激动他。为什么呢？所以我本来主日分享的话呢，分享这一段的主题就叫哈拿的挑战和耶和华的旨意。哈拿的挑战和耶和华的旨意。所以就如同我刚才前面跟你们讲的，就是神这样一切事情，他是要来干嘛呢？预备哈拿，他是要让哈拿去胜过这些东西的。我刚才讲了，哈拿可以有很多很多的选择。他可以做得很过分，虽然以利，虽然皮尼拿大大的激动他，他可以想出很多的阴招去报复皮尼拿，他可以利用丈夫对自己的爱，跟丈夫说：“你再也不允许跟那个女人去同房，如果你爱我。”对吧？这个故事可以发展成就像你们讲的宫斗剧，可以发展成悬疑剧。这个故事还可以发展成什么？残忍的凶杀。哈拿可以从记恨毗尼拿到记恨他的儿女。这些事情可以不断的往下面延伸。有因必有果，环环相扣。那么耶和华为什么不使哈拿生育呢？因为我跟你们讲，耶和华要预备哈拿的心。好，耶和华要预备哈拿的心，哈拿没有这么去做。哈拿在后面的选择是向神祷告。哈拿在后面的选择是他的信心明显已经超过了以利加拿。因为我刚才讲了，以利加拿对于她的老公来说，她都已经没有这样的一种心了。那么，神预备哈拿的心是为了什么呢？好，所以你现在的1到8节，你会很明显的看到，上帝在预备这个他的百姓、他的儿女的心、他的女儿的心。他没有让哈拿任由着自己里面的恶、里面的私欲、里面的罪性，让自己原来从一个受害者，好像一个受害者，变成一个更恶的人，没有任由他这样去做。神给他的这些试炼，是希望哈拿的心往另外一个方向当中去走，是要被试炼而洁净，而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这样做的目的是，现在几点钟？7:35。OK，再讲一段。第二段的是要从第9节一直到第1章的结束啊，第9节1章9节一直到后面的结束啊，当然今天我讲不到结束，所以你看到哈拿的选择是他们这次又到了示罗，又到了示罗，又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所以他整个就这幅画面，因为后面有哈拿跟以利的对话，所以以利坐在哈拿的对面，哈拿站起来，心里愁苦。痛痛哭泣，但他的愁苦、他的哭泣没有异化成、黑化成那种抱怨、愤怒，而是他再次的祈祷耶和华。 这里的祈祷耶和华十一节用了一个动词，没有说祷告说、祈求说，而是说祈愿说，说明后面的内容，它不是一个祈求，而是一个发愿。我们一般的祷告，它都是祈求，求神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十一节哈拿所说的话是一个愿。哈拿怎么说呢？万军之耶和华，看到吗？这个跟前面第三节敬拜祭司万军之耶和华是呼应的。这说明哈拿上帝赐给他的信心，让他对耶和华的任性仍然是完全的信靠的，相信这一切的主权都是在耶和华的手中的。不仅这些主权是在耶和华的手中，而且耶和华成就的每一件事情，耶和华允许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他的美意的，所以他仍然向耶和华祈求。而这个祈求呢，他不是说啊、哦，主啊，耶和华，我比我的丈夫有信心，我相信你一定会给我儿子，去年不给，今年一定给了啊，去年不给，今年一定给了，我对你的信心，这就是我对你的信心，求主鉴察我的信心，我的信心更大，我相信你今年一定会给我儿子。他不是这样的一个祈求，如果是前面的那种祈求，仍然是人本的，那种信心也是你自己吹大的。哈拿在这里向神许了一个愿，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他在耶和华面前称自己是婢女，就是是谦卑的，你是我的主啊，我是你的婢女，是你的仆人，然后我现在是苦的，求主垂顾。我现在是在愁苦当中，求主垂顾，赐我一个儿子。女儿不要啊，反正你要给就给儿子啊，这里很明确的，赐我一个儿子。然后你读到这里，你就会觉得，哎呀，他好像很重男轻女，因为儿子才能让他继承产业。不是的，是因为赐我一个儿子，我要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因为女儿不能后面终身归于耶和华，我要使她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她的头。好，这段话呢，这段话当中的必使她终身归于耶和华，跟后面不用剃头刀剃她的头，这是两件事情。不用剃头刀剃她的头，就是在这里发一个为他的儿子发一个拿细尔人的愿，这是他的儿子是要归给耶和华做拿细尔人的，拿细尔人是一个愿啊，之前民数记都已经讲过了。但是嘛，拿细尔人的这个愿在民数记当中，他并不是说发这个愿就是要终身的。拿细尔人这个愿的核心叫做离俗归耶和华，而归耶和华三件事情，持守的是三件事情：清酒浓酒不喝，头发不剃，死尸不摸。这是拿细尔人的愿。我再讲一遍，拿细尔人的愿，他第一个不是一个终身的愿，第二个他是这些事情都不能做，这叫做离俗，用这些事情来表明我是离俗归耶和华的。但是哈拿在这里发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它不是一个跟惯例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愿。后面他这里讲的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你可以把它联想到是个拿细尔人的愿，好像就是我的孩子就是要离俗的，但它不是一个规范的跟前面普通的一个拿细尔人的愿，因为他说的他给这个孩子发的这个愿，让这个孩子去做的，不是仅仅将来清酒浓酒不喝， 不是仅仅头发不剃，死尸不摸，而是终身归于耶和华。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这句话你就要结合刚才前面所讲的，撒母耳是立位人，他是立位支派的。立位人本来就是归给耶和华的，是代表以色列的长子归给耶和华为圣的。而立位人归给耶和华，就是要在神的会幕当中做工的。从25岁到50岁，在神的会幕当中做工。但是哈拿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呢？是指我必使他终身归给耶和华。所以哈拿在这里不是说你若给我一个儿子，我这个儿子就是重出母腹，就是拿细尔人，所以三件事情不做，不喝什么啊，不剃头，不摸死尸，不是的，而是我的孩子，他不仅是离俗归耶和华，而且他作为立位的子孙。他也不是像其他的立位人一样，在25岁到50岁承担这个会幕当中的职责，而是我的孩子终身归给耶和华。什么意思？就是我将我的孩子一生完全献给你，他这一生就在会幕当中，就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你，直到死。这个愿发的这个愿，从圣经前面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后，没有过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愿的，一个都没有。前面我们讲到参孙的出生，是耶和华的使者对参孙的母亲说。你要怀孕所生的这个孩子，一出母胎，他就是拿细尔人。一出母胎，他就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摸，是拿细尔人，而且是终身，就是拿细尔人的。那是拿细尔人的条例，只是加了一个终身。但是撒母耳不仅仅是这样，所以你必须要明白，撒母耳是立位人，他本来就是要去服侍耶和华的，但是哈拿。给撒母耳加上了2个条件，第一个，他立位人不一定是拿细尔人，明白吗？立位人并不一定就需要去守拿细尔人的愿的。而哈拿说，我的孩子要守拿细尔人的愿，这是第一；第二，要终身侍奉也好。好，然后呢，就有人这么来解释这个哈拿的这样的一个许愿。他说：“哈拿的这样的一个许愿，表达了哈拿已经不是仅仅为自己没有儿女。哈拿觉得，我现在为之所以这么大的愁苦，就是因为没有儿女。我要解决我的愁苦，怎么把我从愁苦之处境当中把它脱离出来，就是要有儿子。所以耶和华，你赐给我一个儿子，让我脱离愁苦。这种就是人本的祷告。”然后到了这里呢，我们就会，然后有人就会说，哈拿现在的祷告摸着上帝的心意，因为他不是为自己求了，是为神，因为你赐给我这个儿子，我完全将他献给你，不仅守拿细尔人的愿，而且完全归给你。然后因为哈拿的这样一个转变。摸着了上帝的心意，所以神就赐给他一个儿子。
哎，你给摩洛哥半年写打车了，那就是一个好事啊，
为啥让我不知道？
相当于一个还人情了。
首先，哈拿心里愁苦，痛痛哭泣。我们前面分享了，他可以随着自己的私欲去做恶事。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可以因着他的愁苦，因着他的挑战，失去盼望，失去信心，他没有这么样做，这些是神托住他的心。 让他能够在神面前照样倾心吐意，倚靠万军之耶和华，并且他愿意将这样的一个儿子终身侍奉耶和华。请记住，这不是他跟耶和华在谈条件。如果你给我这样一个儿子，我就让他侍奉你。所以因着我让他侍奉你了，我把他献给你了，所以盼望你给我一个儿子。他不是这一个条件。而是哈拿的这个许愿，我刚才讲了，从前面你们一定要明白这个背景，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在圣经所有的这个记载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为他的儿女或者为自己来到神面前许愿说，我这辈子完全献给你，终身归于你，服侍你，没有的。利未人当中有没有？没有一个都没有。祭司当中有没有？一个都没有。当你明白了这样的一个背景之后，你再来看哈拿的这个许愿，你就会明白，这时候在哈拿的口中向神所献上的这样一个许愿，已经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性的意义了。什么意义呢？就是这一个许愿，我必使他的儿子要终身归于耶和华。刚才我们讲了，利未人是神特别拣选出来，代表以色列所有的长子来归给耶和华，来服侍耶和华的。这是因为以色列所有的长子本来都应该被击杀，但是因着羔羊的血把他们买出来，买出来就归给神了。然后利未人被拣选出来代替以色列长子去归给耶和华。但是长子代表的是什么？长子是有代表性的，对不对？长子就是代表整个的后裔。所以神在埃及第十灾击打埃及的长子，并不代表埃及的次子不应该被击打，对吧？所以长子是一个代表性的。神拯救以色列长子，并不代表他不拯救以色列的次子，所以长子是有代表性的。以色列长子应该归给耶和华，利未人代替长子归给耶和华，所以就代表什么？实际上从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开始，他们就是上帝的百姓，就是上帝圣洁的子民。出埃及记十九章，神说，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归耶和华为圣。这本身就是要终身的你的生命活在耶和华的面前，去敬拜，去侍奉他。在生命记当中，在之前讲到生命记的时候，生命记的经文反复告诉给我们听，敬拜耶和华，侍奉耶和华，爱耶和华，顺服他，都是一个意思。从来不应该有任何一个上帝的百姓说我只服侍耶和华一段时间，耶和华只在我生命当中这一段时间做我的主，因为他只买了我这段时间，是这样吗？当然不是。所以这一段的许愿，不要仅仅把它局限在好像哈拿的信心的表达，这一段的许愿是神借着哈拿这样的一个愁苦当中的女人的口，引导他 往一个神所喜悦的方向当中去行，就是纵然你是愁苦的，纵然你在属灵上是遇到巨大的挑战，但是你仍然要明白，凡属以色列百姓的，凡被羔羊的宝血所拣选出来以色列百姓的，都是要归给耶和华，并且要终身归给耶和华。换句话说，什么叫做终身归给耶和华？主语是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的百姓当中的每一个人，他们要终身归给耶和华。你把这个句式反过来，主语变成耶和华，就变成什么？就变成耶和华要在他的百姓当中永远作王。这个月本身就是应该由以色列的每一个百姓，他们向神宣告的。从他们出埃及开始，他们就应该向神宣告说：“我既然被你所拣选，既然被你所拯救，我就应该单单永远归给你。”而这个我，它不是仅仅是以色列百姓当中一个一个的个体。现在的基督教的信仰越来越变成一种个人性的，我个人性的得救，个人性的跟你建立关系，不是的，而是我在整个的群体当中，我在以色列会众当中，在整个教会当中，在整个新约，就是在整个耶稣基督身体里面归给耶和华，永远的归给你。所以这一个许愿之所以重要，就是在整个士师时代的结束到整个列王时代的开始，耶和华要以一个崭新的方式在他的百姓当中作王掌权，而他的百姓应该再次出于信心回应上帝的掌管，回应上帝的带领，回应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权柄。而这样的一个回应，神如今使用一个女人，一个好像在边上的人看来被神好像弃绝的不爱的一个女人的口，一个在愁苦当中的女人的口，向神发出这样的愿。所以他不是仅仅是哈拿在这个时候好像在这个困境当中一种信心的宣告，这本身就是上帝整个的百姓他们理应该在这样的一种信心当中，向神对自己施恩的一种回应。然后哈拿祷告，以利说：“你是喝醉了吧？”然后哈拿说：“主啊，不是这样的，我是心里愁苦，清酒浓酒都没有喝，我没有喝酒。然后我就是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成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然后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神允准你向他所求。”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所以现在你们再来看上下文，哈拿许愿完了之后，哈拿的许愿没有人听到，以利加拿听到吗？没有。以利就在他面前听到吗？没有，因为他只动嘴唇没有出声。这个祷告这个愿是向耶和华许的，以利以为他喝醉了酒啊，这时候的醉酒是不恰当的，是不敬畏神的表现，以利责怪他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对，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然后哈拿就解释：“我不是在喝酒，我没有喝酒，我只是在向神祷告，你不要把我看成不正经的女人，我因为愁苦所以祈求到如今，我是在向神祈求。”十七节，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了，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看到什么？以利这个角色在整个撒母耳记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他是撒母耳的对板，对立面，就如同扫罗是大卫的对立面， 这是以利第一次出场，在这段当中，《撒母耳记》当中第一次出场，第一次说话，他对哈拿说话。14节先怀疑哈拿喝酒，就责怪他，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以利在17节所说的话。哈拿说什么？哈拿说：“我没有喝酒。”我只是在祈求，我心里愁苦。然后以利就对哈拿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了，愿以色列神会允准你向他所求的。”请问以利知道哈拿求什么吗？那以利知不知道啊？以利有没有问哈拿说：“哦，那女子，你到底祈求的是什么呢？你心里愁苦的是什么呢？”以利问了吗？没有。所以，以利知道哈拿求的是什么吗？不知道。我请问你，哈拿有没有可能他的祈求是错谬的？哈拿有没有可能说，我心里之所以愁苦，是因为你看呢，我都很穷困，我都没有钱，或者我的丈夫都不爱我，怎么样怎么样，我生活当中这个挑战那个挑战，所以我祈求神让我一切顺利。以利根本不知道哈拿在祈求什么。当以利知道哈拿在祈求的时候，以利马上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了，愿以色列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因为这句话，以利每天讲无数遍，这就是他的工作。祭司的工作是什么？就是向以色列百姓说平安的话。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了，耶和华必定听你们的祈求。这就是以利的工作，这就是祭司的工作，这就是假祭司的工作。不问是非，只是祝福，不问善恶。只求平安。你们说，你要在这个上下文当中，你才明白我刚才讲的哈拿的这个许愿的宝贵就在这里。因为整个以色列百姓，为什么神要赐下撒母耳？后面要来看到取代以利，后面马上就会讲到以利家的祭，以利和他的两个儿子。是做了什么什么，就会看到整个以色列百姓当中的败坏，他们的败坏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已经严重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然后你再看到哈拿的这样一个许愿，神要他的百姓对上帝的回应应该是什么？终身归给他。完全顺服他的命令，然后再跟以色列百姓实际的情况相对比，所以以利的这样一个反应，就是一种很自然的反应、职业的反应、很习惯的反应。你的祈求，耶和华一定听，神一定允准，因为什么？因为我是祭司。我有这个权柄，就如同四世纪最后那个米迦家里的利未人对但支派所说的话：“你们向我求问耶和华的旨意，耶和华的旨意一定赐你们平安的道路。”明白吗？好，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啊，明天再讲后面一段啊，已经8点钟了。啊，先祷告有一个结束啊！不是我们感谢你，实在感谢你在以色列百姓身上的恩典，更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恩上加恩。无论以色列百姓应该单单归给你，我们更应该与你同死同活，带领你百姓的每一天，在你的里面单单敬拜。 顺服你的旨意行，与我们众人同在，保守我们的心不至于偏于邪，保守我们的心不至于行恶出于自己，而愿意行义来跟从你，在各样的生活和你所赐的处境当中，求主赐福，保守，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阿门。